这时让我们一起来向永活的道荣耀的上帝来祷告，并且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主的圣言。我们一起来祷告。以马内利的上帝，当我们等候你的再来时，帮助我们在经文和正道中看见你的荣光和慈爱，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到十六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到十六节，请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这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以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自见妻。这是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福音经课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这样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惠都牧师，大朋友小朋友，请问你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吗？有谁没有名字的举一下手？有谁没有名字的？都有，对不对啊？这边但是你们知道你们名字的意思吗？好像说细慧、尹琦，哎，你们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老师记得在我要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个女儿，所以呢，我在我跟我先生哲明，我们在选名字的时候，我们最后决定就是给他叫做伟琴。伟字呢，就是一个玉啊，很美的玉的意思，也就是说珍贵宝贝的意思啊。然后琴呢是晴天开朗，所以我们的心意是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啊，快乐这一生幸福，所以呢就把他叫成伟琴。那第二个孩子呢也是个女儿，我们就把她命名为伟心。心也是一个快乐开心的意思，对吗？所以呢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这一生幸福快乐。 OK， 当我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是个儿子， 那么我们就在想，哇，儿子如果放那个伟这个字哦，虽然他是我的宝贝啦，不过用这个名字就比较女孩子气，所以我们想应该就把它放成那个伟大的伟。然后呢，我们对儿子，我们希望他是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所以走在正直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命名为伟正，哦，所以希望他就是这一生啊，走在正直的道路啦。OK， 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庆祝谁的生日？耶稣。知道耶稣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吗？ OK， 我们来看圣经啊，刚才读经人已经读了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这个是天使在跟约瑟哦，在梦中跟他说， OK， 玛利亚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同学们跟我讲叫什么？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说，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怎么样，要把子民上帝的拯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OK， 所以耶稣就是上帝的拯救的意思。 OK， 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第22节，这整件事的发生就是玛利亚生耶稣的 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接着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先知就是以赛亚先知，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也就是说，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同学们，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哎，大声一点，老师听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对了，你们今天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字啊，这个名字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什么？上帝与我们同在。 OK， 同学们一起讲，上帝与我们同在。OK， 主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拯救。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同学们，你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吗？上帝的心意，上帝给主耶稣这个名字，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要怎么样？跟我们同在。所以接着主耶稣的诞生，上帝亲自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上帝亲自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害怕的吗？不需要害怕，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 OK， 今天在你们的儿童周刊里面，老师有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图片。 OK， 这个马槽，你们可以看到马槽里面隐藏了一个字，看得到吗？然后你们同学们可以在那个点的上面啊，那个点点点的地方，你们涂上颜色，就可以发现，就可以看到那个字了。是什么字呢？大概看得到，猜得到吗？啊？以马内利，对吗？ OK， 然后以马内利的意思呢，意思是什么呢？就隐藏在那个婴孩的肚子那里啊，看得到吗？啊 ，God with us，OK，okay? 所以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OK， 我们继续要听陈树林博士继续跟我们讲这个神奇的名字以马内利。
谢谢啊，这个同心系给我们铺路，因为我们想到名字是有意义的，而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名字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名字。到底他的神奇之处何在呢？我举一个例子，上个主日我受邀请到施政堂正道，那么上位后负责的传道送我一袋的纪念品这是施政堂50周年庆典的一些纪念品，很有意思，很有实用的地方，但是里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 所谓纪念品是一个杯子，啊，乌黑没有光泽的杯子，也看不到任何啊纪念的文字。但我想，好像蛮坚实的，还是蛮实用的，这样我就放在厨房里面，也差不多忘了。那么过了几天，我随意就拿这个杯子来泡热茶，那么搁在桌子上，那么去做一些事情。过了两三分钟，回到桌面的时候呢，竟然发现这个杯子从黑变成白了，而且里面看到一些的文字啊，看到四珍堂的啊他们的标志。所以这个杯我看到奇怪，当你加热的时候呢，里面隐藏的信息就出现了啊，这是另外一面的其他的文字，就是他们教会的一些的口号。所以我心里想，这个好神奇的一个杯子啊，因为黑乌黑的表面里面呢，里面竟然储藏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文字和图片。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就起初是一些隐藏的，就好像刚才那个儿童给儿童画的那个里面有些隐藏的信息啊，这个乌黑的表面里面原来有些隐藏的信息。而这以马内利呢，就是出现在这个章节的里面一些隐藏的一些东西，一些隐秘的东西是让人很难来了解的。就是有神学家告诉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很所熟悉的经文，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听到的这个熟悉的经文，其实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最难解释的一个经文，在神学界里面呢受到非常大的这个争论，各有各样的说法来解释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来源。到底这个以马内利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也会在这个情况之下来出现呢？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在这里面，就是这个兆头。这个兆头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呢，它有意味着是神的作为，神的标志，就是说这是神所给你这个兆头。所以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常常也来表达是一个神迹，神的作为。那么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位很出名的教授，他是曾经在剑桃大学、牛津大学当过教授。那么他年轻的时候，他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感，他认为圣经只不过是个神话故事而已。但是后来他信主了，而且他对基督教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后来他也成为非常很有分量、很有深度的一个基督教的护教学者。他也著了好多本书，这是其中他所写的一本书，就是以神迹为命名的一本书。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神迹就是神介入在这个自然界的里面，所以你就不能够用自然的东西来去解释神迹。他是说可惜的，今天很多神学家竟然用自然主义 naturalism 自然主义人的看法来去解释圣经里面的神迹，也就包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文，也许多人许多神学家竟然用人为的方法去来解释这个经节。为什么呢？那我们来先探讨这个故事的背景，然后来看到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争论性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故事的背景，它就是在主前734年，那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成有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北部有一个亚兰国跟北国以色列，他们联合成为亚以联军，要来攻打南部的这个犹大国。那么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犹大国的国王，叫做亚哈斯。刚才我们的经文也读到，亚哈斯王这时候非常的担心，因为两国亚以联军要来攻打我。就在这个时候，在以赛亚书七章里面就有讲到，刚才我们没有圣经文没有读到，你们回家可以从七章第一节开始读起。就在这个时候，神吩咐以赛亚带了他一个3-4岁的小孩。这个图片有没有看到？很奇怪，上帝竟然叫以赛亚带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来去见这个王亚哈斯王。那么以赛亚跟亚哈斯王说：“你不要害怕，这两个国虽然要联合来攻打你，不要害怕，上帝会解救你。你只要跟上帝求一个兆头，上帝会给你。你不论是高的、低的，任何的兆头， 求上帝给你一个兆头，上帝要来告诉你他会保护你。结果亚哈斯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不试探上帝。哇，这是一个好美的一个解释。哇，好像他很神圣，其实他心里有数，他不要寻求上帝。亚哈斯王虽然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不敬畏上帝，他敬拜偶像。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想要靠拢那时候的一个超级强国，叫做亚述。所以他当时不要寻求上帝，他要寻求人的方法去寻求亚述国的保护。所以这个时候以赛亚就讲了，以赛亚非常的很生气，他就讲说，大卫家，你们真的是给我非常的厌烦，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不相信上帝的解救？所以上帝就说，虽然你不要要求一个兆头，我仍旧要给你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句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起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以赛亚继续说，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这二七三的时候，就是他懂事的时候呢，他要吃奶油跟蜂蜜。这句话很玄，不知道你是在讲什么。然后一直讲说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懂事的时候呢，这个两个国王啊，早已经这两个地早已经没有存在了。换句话说，他已经不成为你的威胁。所以这样的一个兆头里面呢，这里所讲的一个兆头，上帝要给亚哈斯王的这兆头，到底是指什么呢？所以神学界里面就很大的争论，就想，既然这是一个兆头，是要给亚哈斯王知道的。这个兆头一定是在以赛亚跟亚哈斯王有生之年看到的一个兆头，不然这个兆头没有意义吗？讲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童子你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从人的观点来说，这个兆头一定是必须是亚哈斯王有生之年看得到，而且是以赛亚懂了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有解经家用人的方法来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什么人为的解释呢？首先他们就认为这个童贞女皮肤是一个真的童贞女，因为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这个童女这个字呢，实际上是指一个少女。所以这个少女可能是结婚了，也可能还没结婚，但是既然少女要生孩子，当然是结婚了嘛，所以他们认为是一个已婚的少女。但是其实这个原文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七次，包括这个经节里面，其他的六次里面呢，这个字都是在指一个还没有结婚的童女。比如说少女利百加还没结婚的时候，用这个字来叙述利百加。还有摩西的妹妹米利安，那时候她还是一个一个小孩，小女孩，也用这个字来叙述米利安。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字虽然是指少女，在圣经的六次的里面就是指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所以人还是用人的方法说，在这里呢不是指童贞女，其实是指一个已婚 的少妇。既然是一个少妇，到底是谁呢？必须是亚哈斯王所能够有生之年所能够了解的。所以有这样的解释说，是亚哈斯王自己的太太，那么生了一个儿子，生谁呢？西西家王，就是下来的一个王。但是在实际上不配合，因为西西家王诞生之后呢，这两个国已经早不存在了。所以换句话说，时间上不配合，不能够成为一个兆头嘛。所以就有人另外一个解释说，这是以赛亚本身的妻子啊，他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这是在第八章里面有解释的。但是第八章里面说这个第二儿子其实已经有一个名字了，是个非常长的名字，叫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一个很长的名字，而且名字的意思是非常悲观的，就是说努力就要来了，就是灾难要来了，跟以马内利完全是相反的意思。所以又有解经家又有另外一个解释说，不是了，是以赛亚的妻子死掉了啊。他们其实圣经没有讲以赛亚的妻子死掉，现在他们给以赛亚的妻子判了一个死刑，然后说以赛亚再娶另外一个妻子，因为第八章里面有讲一个女先知，所以他们说以赛亚娶了另外一个太太，那么这个是一个少妇，生了第三个儿子。其实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讲以赛亚的第三个儿子，那么这个第三个儿子就是以马内利。但是这里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后来也有人说，这是可能是某某的少女，是海亚士王的国内里面有一个少女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就取名叫以马内利。但是在这里的解释的人为的解释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如果既然有个孩子生了来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里面以后就没有再有交代，到底谁是叫的以马内利，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也没有交代到底这个妇女是谁，完全没有再交代。而且呢，还有一点，如果既然是个妇女生孩子，有什么神迹可言呢？有什么兆头可言呢？如果今天上帝说有一个妇女要生孩子，这个是什么神迹呢？今天你去 KK Hospital 一大堆妇女在生孩子，你说这个兆头，这个神迹吗？所以用人的方法来看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用神迹来去解释这个神秘、这个神奇的这个故事呢？神奇的这个名字呢？首先，刚才我们讲到，就好像这个杯子里面有隐藏的信息。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有个隐藏的字，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个隐藏的字在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有这样一个字，但是很奇怪，在 NIV 还有我们中文的经文里面没有这个字的翻译。这个字是叫 Behold， 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叫看啊。看啊，这个远景的里面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要看啊，看远远的地方有什么个东西呢？所以解经家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叫做望远镜式的一个预言。在旧约圣经里面，不论是以赛亚、耶利米，有很多的他们的预言，就是所谓的望远式的这个预言，就是说这个望远是用望远镜一看，可以看到前景，可以看到远景，啊，这些远景跟前景，当你一起看的话呢，就好像比如看到两座山，前景一座山，后景另一座山，两者之间可能间隔几百英里，或者用时间来说，可能间隔一两百年的时间。但是望远镜一看的话呢，是看到两座山，这两座山是好像重叠的，这两座山好像是在一起的，特别是在光暗这个暗亮度不明显的时候，隐藏的时候呢，比如在黑夜的时候所看到两座山就好像是在一起的。所以以赛亚书呢，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其实以赛亚不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在整本的以赛亚书里面有常常有这样的望远镜式的这样的预言。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远景还有一个前景。这个远景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那两节，在前面那两节你会注意到，其实就是这个看啊，这字在里面隐藏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的，说看啊，这样远远的地方。而且这个看啊，这个信息是跟谁说的呢？不是单单是跟亚哈斯王说的，其实是跟大卫家。你们看到是大卫家，而且里面讲说你们，不但是跟亚哈斯王说的，是跟你们众人讲的。在那远远的景点里面呢，有一位童女要怀孕生子。而后来的两节呢，是个前景，是针对亚哈斯王来说的。所以你在这里面讲说，你所担心的那个两个王就不已存在了。那么而且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在英文的圣经有一个问题呀，因为英文圣经你们跟你就是同样是 you， 所以读英文圣经人看不出你们两个对象不同。但是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一样，你们跟你是不同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你们在远景，你是在前景。所以这个前景里面看到说，这个孩子不在懂事的时候，就是说再过几年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要吃奶油跟蜂蜜。奶油跟蜂蜜是以色列国的土产，意思说当这个孩子长大了，过了几年之后呢，他还继续留在以色列国吃以色列的土产。这两个国虽然要来倾打，结果不能够成功，继续这个孩子继续留在这里吃本地的土产。而且呢，这两个国的地方呢早都已经灭亡了。所以就会看到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远景跟前景的里面呢，就同时的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的预言里面。所以在神学界里面有对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这是叫做预言的双指性。双指性就是说，同样这个预言里面呢，同样的指向两件的事情。所以在同样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一个是远景的， 就是前面的两节就讲说，大卫家，你们看呐、啊，这是在远远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前景，他是在近的地方呢，说他比这个小孩子长大有懂事的时候呢，这两个王就的国不就要存在。现在问题要问大家，这个孩子是谁呢？这个孩子原来就是天在天边近在眼前以赛亚身边的那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呢，这两个国王的地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同样的这个预言呢，对亚哈斯王前面好像是一个很远景，一个神秘的一个话语，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针对亚哈斯王说，你不要担心，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以赛亚的大儿子长大了之后呢，这两个国王的地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在这样子的话，就所谓的这个预言的双子性，所以在这个前景远远的前景里面呢，是应验在新约的时代，而前景里面呢，就是跟亚哈斯王说，这是我给你的保证。所以在这个远远的远近的里面，就在几时的应验呢，就在下来的700年以来默默无闻，无人知道几时会应验，就到了700年以后，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事情的应验了。这句话是马太呀本身讲的吗？不是的，其实是天使跟约瑟讲的。天使跟约瑟讲说，他就是玛利亚，将要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刚才儿童信息里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解释，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拯救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又在讲，又在那取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你们想想，天使的这个显现呢，是一个神迹。你们看到这个神迹里面还有一个神迹，因为第二里面的神迹里面告诉耶稣说，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所以你会看到有两个名字，一方面他叫我这个孩子要叫耶稣，另外一个孩子要叫以马内利。所以耶稣到底要给孩子叫什么名字？那两个名字其实它有它意义的存在。这个孩子将来要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拯救以色列百姓。他是天使也告诉他话，告诉耶稣说，这个孩子以后人家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就是人看到耶稣所做所行的，就会公认说他真的是以马内利。为什么是这样讲呢？我做举一个例子，我有过去六个月在伦敦。那么九月的时候，我在那里，我有去我的以前我念硕士的时候的大学，离开伦敦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程。那么我在这个是我的大学的学府，40年前我在那里念书。那么我很高兴，我竟然还能够遇到我40年前的老师，他还健在，已经80多岁，还在这个大学子里面。那么在旁边，我们一起拍照的旁边里面呢，有一个塑像。这塑像是谁呢？其实是在数学界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数学家，叫做 Turing。 那么曾经在我们有一部的电影，就是来讲这个 Turing 的一个故事。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是个演员，他真正的人是在上面那幅图里面，叫 Imitation Game。那么这个故事，这个电影里面是讲到这个 Turing 他怎么样来解破纳粹的那个密码，军事密码，结果以后以致能够让联军来打胜这个德国纳粹的国，以致能终止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这个电影结束之前呢，有一大堆密密麻麻的白色的字出现，很多人都走开了。其实里面才真正讲到这个 Turing 真正的大的贡献是什么呢？他是数学家，那么他当时在发表一篇的数学的论文，他讲说我们可以用零跟一来做一些的程序，能够让机器不停的操作，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不需要自己介入。这个是什么呢？原来他预言电脑。那时候电脑还没有问世，那时候没有所谓电脑的事情，当时的没有所谓电脑，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用数学的理论说将来会有这个电脑。所以在电脑学界里面，我们公认他是电脑学之父。这是他的名字吗？没有人跟他讲说电脑学之父，来我们一起喝咖啡，没有，这不是他的名字，这是大家所公认他所做的贡献。 同样的，以马内利有这样的意义，在这个旧约的原文的里面，以马内利这个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必须从右读过去，因为它的写法是刚好相反的。那么英文的这样拼音是说以马内利 Emmanuel， 啊，是这个是以马内利的这个拼音的意思。所以以马内利是叙述一件事情，叙述一个成果。这个以马内利的那个 L 是上帝的意思，神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的名字是有这 L 结束的，像 Daniel 但以理，神是我的审判者；以撒母耳，撒母耳，神听我的祷告；或者 Israel 就是以色列 ，Israel 是神跟神摔跤。所以这些 L 的是代表神，但是在很多这个神跟有神有关系的名字，就是神跟我的关系，我跟神摔跤，神听我的祷告，神是我的审判者，就是 Daniel 的意思。它是 Emmanuel 有一个特别的意思，这个 L 就是神，就是这个神的事。但是这个 Emmanuel 的意思呢，是一个动词，是表示说一个群体，神在这个群体的里面，而我也是在这个的里面。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文字变化很高度的变化，当你的那个里面的对象不同的话，它的字就变形了。比如说神与你们同在呢，就叫做 Emmanuel， 如果神与他们同在呢，是 Emmanuel， 但是如果跟你们跟我们同在呢，是 Emmanuel。 Emmanuel 就代表说一个群体，啊，我也在这个群体里面。所以换句话说，以马内利的意思是说，上帝不是单单跟我而已，是在跟这个群体，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呢，我也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以马内利的意义呢，就是神在这个当中，而我也在这里面，一起的享受以马内利的这个应许。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以马内利所得到的成果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到这个以马内利的实现。首先从耶稣降生人间的话，我们看到以马内利，这就是以马内利意义啊。还有呢，我们看到普济全人这件事情上，也看到以马内利真的神降临在这个全球的里面，带来这个影响，世界全球性的影响。还有呢，以马内利带来一个实现，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能跟主一起的同行，来体验到真的神在我们的当中。那么这里降生人间是什么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这样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就是充满了恩典和真理。你想想，在很多神明很多神话故事里面，有神有神仙降临在人间的当中，但到底还只是个神仙，还到底还是个神明。但是就在基督教里面讲到这个神来到人的当中，他成为人，他成为人啊，他是道成的肉身，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他成为人。就在基督教的里面有讲到这样一个人，讲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神本身成为人，这就是实现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才有意思啊！如果神仙来到我们当中，他还是个神仙，他是不是的？以马内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跟我们成为一个分子，在这个群体当中，我在里面，他也在里面，以马内利降生在我们的当中。还有呢，以马内利可以看到，在普济全球的事情上，我们也看到，今天圣诞节是普济全球的。你到无接入的灯光里面，就可以享受那个普世欢腾的那种气氛。游客，我们本地人在那里来欢庆那个圣诞节。其实，在今天全世界很多地方，就是灯光彩彩的在庆祝这个圣诞。我们刚从欧洲回来，在那里1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圣诞的灯光，甚至在亚洲啊，在一些国家对基督教很敏感的国家，也看到有圣诞的灯光。我记得几年前到缅甸，我们去参加做一个短宣，啊，那个时候是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在那缅甸地方也看到圣诞的灯光。其实，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那些阿拉伯国家，我看到一个图片，那些阿拉伯人戴着头巾站在圣诞树的前面拍照。当然，有些人说这不过是商业的性质啊，不是他们真的庆祝耶稣啊。他呢，请问有谁有哪个商人愿意为了一个人的生日来注入成千百万的钱来庆祝呢？ 你想想，只有耶稣而已。现在没有个人，没有个商人愿意为钱，为一个人的生日来出这么多的钱。还有不但是生日，耶稣的生日，耶稣的诞生，耶稣来到世界上对这个全球所带来影响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比起的。在1999年有一篇的这新闻周刊的一个杂志里面，那一期就是1999年，刚好我们要进入了第三个1000年的 millennium。 那时候这篇文章就在回顾过去2000年耶稣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它是一个中立的文章，因为它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杂志，它以中立的，有好的有坏的，都全面来看。它里面它讲到说，它里面是在这一期的里面的这篇文章里面展开这样子，这个好几页的文章里面还讲到说，历史学家没有为耶稣写下任何的记录，但是2000年之后呢，全世界的人都以他来计算时间。你想想，当我们写2016年，意思是什么呢？历史学家跟我们说，也还放了一个 AD，AD 是什么 ？AD 是拉丁文叫 Anno Domini， Anno 就是年 ，Domini 是主，就是我主的年 ，In the year of the Lord。说每当你任何国家，不论是共产国家，反基督教的国家，当他的政府写2016年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承认这是我主的年 ，the year of the Lord。所以不论你承认不承认，无形中你已经认耶稣在我们的当中，以马内利。虽然你不承认，其实以马内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写2016年。而且这篇文章讲到说，在全球里面，不论在政治、在经济、在科学、在医药、在音乐、在美术，我们看到基督教所带的影响。今天看到非常世界名著的音乐、圣乐，都是跟基督教有关；很多美好的这个圣图画，都是跟基督教有关。整个影响了整个全球，提高妇女的地位。还有解放奴隶，都是基督教所带来的。他想说，这个耶稣基督2000年里面所带来的西方的这个的影响是重大的，而今天整个全球实际上是受到西方的这个影响。所以你可以想到说，这个普济全球，不论你承认与不承认呢，其实以马内利就在这里实现了。你想想对不对？但是从我们基督教的眼光里面，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更是对我们基督徒有意义的。你想马太，当他在第一章里面讲说，有童女生只要称他为名叫以马内利，到底有没有实现呢？上帝有没有同在？其实马太以后就没有交代，叫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没有人叫他以马内利。没有耶稣妈妈也没说以马内利来喝奶，他的爸爸也说以马内利来帮我做木工，没有人叫他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几时出现呢？其实马太有做一个交代，就在马太福音的最后的那两节里面，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使命。他说你们要去做万国，叫万国做我的门徒，奉主的圣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您的，你们就要将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以马内利，我就是以马内利。只有当你照着我所吩咐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把我的基督教的真理传给你周围的人，当你要教训人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自己要遵行呢？你不可以说你做这个你自己没有做。所以当你在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在教训人做的时候，你自己要以身作则啊。换句话说，当你跟以主同行的时候，在遵主的神的命令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就在那里，我与你同在，以马内利。今天许多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人说我没有感觉到以马内利，我没有知道主在哪里，其实主就在那里。许多时候在我们跟人的关系，记得吗？以马内利是在群体，所以以马内利是现在群体当中。许多时候在我们跟人际关系，跟家人、跟朋友、跟亲戚、跟我们同事，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我们跟他们闹意见的时候，请问以马内利实现吗？不会的。每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失败的时候，我们心里乱糟糟，并不表示上帝不与你同在，其实上帝就在那里，是我们的心感不接到 以马内利。所以每当就当我们愿意在主与主同行，愿意遵主的道理，愿意把这个话语传给我们周围的人的话，以马内利实现在我们的当中。这次我在伦敦的时候也有遇到，除了遇到我40年前的我的老师，也遇到我40年前的一个同学啊。那么他毕业后呢，他继续留在伦敦，一直到今天。那么他在伦敦的教会非常的活跃，我感觉在上感谢上帝。我当时40年前第一次到英国念书的时候，第一次出国，他是很害怕。他上帝安排这个同学就在我的隔壁的房间，就好像我的哥哥，我们一起煮饭，一起学习，一起做上去教礼拜堂。这位弟兄呢，到今天在教会非常的热心。他跟他的太太参与一个圣工叫做夫妇营，已经有12年的经验。他告诉我们，他说夫妇营呢，是我们有些技巧帮忙夫妻。他说每次他在这个夫妻营的当中呢，他感觉到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工作，我们人要帮助这些夫妇，他是圣灵在那里工作。他说在他过去的经验当中，曾经有一些夫妻他们甚至要闹离婚，但是经过上帝圣灵的工作，他们会和好如初。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在的当中，这是以马内利的工作。毕竟我一个学生2年前他毕业拿了博士，他回去越南，他是越南人，他联络我，他说我今天在新加坡刚好看参加会议，公司派我来参加会议，我想要跟你见面，2年没有见面了。那我就约他到 McDonald's 吃早餐，我们谈了一个半钟头。在那里他问我很多问题啊，怎么在事业啊，怎么要怎么等等啊，在事业上怎么找成就啊等等。那么我还劝他要早日结婚，因为我也认识他的爸爸妈妈啊，他爸爸妈妈很着急，所以我说你要早日找一个对象。他说他当中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陈教授，请你跟我分享你的事业的成功何在。我怎么回答呢？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今天的事业的成果是我的上帝，我的耶稣基督，他带领我走这一生。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佛教徒，但是我告诉他，我分享以马内利在我的生命当中带领我走这一个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我们降临节的第4个主日，也是最后一个主日。过去的这4个主日里面，我们听到蔡牧师告诉我们要醒来了，要盼望，因为主就要来了，降临了。降临不是说降临，是降临，是说耶稣要来，第二次再来，我们要警醒，要盼望。而且呢，我们要再走这次下来，蔡牧师再继续讲说，我们要盼望呢，我们开始走这一条的道路，走这条与上帝走这条一条路，等待耶稣的来临。而上个星期研修团他告诉我们，在走这条的道路当中，也许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忍耐的，但是在忍耐当中我们能得到那个喜乐。而今天在我们这里最后我们要看到一个和平，只有当我们愿意的在那里等待，那个以马内利的应许会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个和平，与神和好。和平有两个意义，一个与神和好，另外一个和平是平安，我们会享受到那个圣诞所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持续单的里面，我们有13页，里面有给我们这个反思，而且呢，以我们给我们这本册子，让我们贴上我们的最后的那个贴纸，那里面讲到和平。所以在这个反思里面，那我们再一次的想想，13页里面有很长的一个反思，这里一个归纳，就是在这个反思当中，我们想到这个今天这个降临节，让我们重新的回想，以马内利的这个应许是那么神秘的，什么神奇的？但是这个神奇的应许当中，你是怎么样的接受呢？你认为它是一个不思议的事情吗？是用人的方法来看吗？不是的，只要你愿意的去接受。愿意的与主的同行，愿意接受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那么他是你生命中的神迹，他不是人所说的你所怀疑的人为的事情，而是一个神迹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真正的体会以马内利实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以马内利的应许虽然是那么的神奇， 但是确实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看到普世欢腾的当中，我们作为身为基督徒的，愿意把那个普世的好消息传以我们四周的人，也让我们一起的享受那以马内利圣诞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门。